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与黎巴嫩总统举行会晤，旨在达成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表示，让我们为世上许多受迫害的基督徒祈祷。加里塔国家奖天主之和平奖项授予圣座。欧洲最高圣母太像在波兰科诺托皮耶落成。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8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奥恩。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提到这个消息。随后黎巴嫩总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举行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基拉格尔宗主教也在场。在亲切的会谈中，主要谈论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今年6月26日在华盛顿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此协议旨在确立黎巴嫩共和国南部的边界，并达成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圣座西门市的公告指出，圣座在对文件的签署表示满意的同时，对于目前在落实过程中遭遇的困难表达了担忧，并保证支持种种朝着如此方向推进的努力。在黎巴嫩总统府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公告中，奥恩总统再次感谢教宗梁十四世和圣座支持黎巴嫩的一切努力，尤其恳请继续支持贝鲁特的多项诉求，首先便是强制要求以色列落实6月26日签署的框架协议的条款。奥恩总统要求以色列停止日常袭击，这些袭击特别以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基础设施和村庄为目标。为了重建那被摧毁的一切，并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奥恩总统也要求以色列撤离占领区。在梵蒂冈的会晤于黎巴嫩南部格外高度紧张的时刻举行，尽管今年4月17日与以色列签署了暂时停火协议，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袭击事件并未停止。以色列认为打击的仅仅是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人员，但是贝鲁特再三谴责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持续不断，黎巴嫩南部的未来仍处于政治僵局。在此背景下，由美国斡旋的第八轮会谈尚未确定日期。这一轮会谈的目的是要推进两国之间的框架协议，以确定迈向和平的路线图。纪念圣女亚加大的圣读，从君士坦丁堡迁移至西西里岛卡塔尼亚90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8月17日与卡塔尼亚主教座堂的感恩祭中达到高峰。主理这台弥撒的教宗特使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 在讲道中邀请众人，尤其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因上主的名和他的福音而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祈祷。帕罗林书记首先表示，圣女亚加大不仅属于卡塔尼亚的历史，更属于天主的当下，并持续与天主子民同行。书记引用圣奥斯定的教导，指出殉道者值得赞扬，是因为他们坚忍不拔。殉道者的鲜血不是失败的记号，而是促使教会得以持续开花结果的种子。为此，教宗特使欲请人们发现圣女亚加大今天能激发信德，因为圣德不属于记忆中的博物馆，却持续激发信、望、爱三德。在此机会上，帕罗林书记念及在世界许多地方遭受迫害的基督徒，他邀请众人为在世界许多地方因上主的名和他的福音而受迫害的弟兄姊妹祈祷，而且不要忘记，也存在一种我们蒙召承受的不流血的殉道。书记解释道，彰显基督无条件的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流血的殉道，另一种是或许比较隐晦，但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体会到，即忠信的日常殉道。举例来说，夫妻在困境中守护他们的爱情，父母教导子女善度基督徒生活，青年不陷入肤浅表面的文化，思铎和度奉献生活者慷慨奉献一生，长者怀着医史之心忍受痛苦，以及那些默默在日常生活中选择正义而非妥协，选择真理而非图方便，选择宽恕而不报复的人。这就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说的日常成圣之道。加里塔国家奖迎来第48届，这一奖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立于卡塔尼亚省阿奇雷亚莱湾的海滨小镇圣特克拉，今年选定的主题为恶与善，呈现了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对立的两种力量。本届评审团决定将天主之和平奖项授予圣座，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将作为象征性代表通过视频致辞参与颁奖。加利塔奖创意总监安东内洛·穆斯梅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做出这一选择是为了彰显圣座在国际社会正经历特别艰难时刻之际所做的努力。在这个人类处境艰难的时期，我们认为理应向圣座颁发一个奖项，因为圣座尤其积极地传播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善的原则。穆斯梅奇强调，教宗梁十四世和帕罗林书记都特别重视这项使命，帕罗林书记也通过其高尚的外交工作予以推动。谈及今年的主题，穆斯梅奇指出，这是自人类起源以来便一直伴随着人的一种完全的二元对立。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压迫一直是人类历史的特征，如今善的原则再次出现倒退，反之恶却展现出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位创意总监认为，我们正处于现代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我们此刻聚在这里并非偶然，此处是朝圣者祈祷的地方。波兰 沃沃茨瓦维科教区主教维特科夫斯基8月15日在克诺托皮耶举行的弥撒讲道中如此提到，他也强调了当天祝圣圣母玛利亚太像的意义，这是欧洲最高的一尊圣母像。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指出，这座宏伟的圣母像矗立在痛苦圣母堂附近，数十年来信众一直在那里虔敬圣母，周边城镇的朝圣者前来这里敬礼圣母。提到慈悲圣母像所传达的讯息时，主教引用了教宗梁十四世今年六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家堂的弥撒讲道。在那个机会上，教宗说，当我们欣赏耶稣基督塔，举目仰望耶稣基督时，他不止为我们揭示了关于天主的真理，也揭开了有关我们的真理。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接着指出，在科诺诺皮耶，我们举目仰望圣母玛利亚，她指引我们走向天主。在这尊太像中，圣母玛利亚接纳我们，她俯下身来，张开双臂，邀请我们举目仰望高天。主教表示，如今许多人的目光只停留在尘世事物上，只关注自己。在科诺托皮耶为慈悲圣母像举行的祝圣仪式上，维特科夫斯基主教提到，这尊圣母像是捐助人格拉日纳和罗曼·科尔科克夫妇为表达个人感恩之情而奉献的。他说，因此我们向他们以及设计师、建筑师和建造者表示感谢。科诺托皮耶圣母太像树立在15米高的底座上，整尊圣母像高度超过55米，甚至比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基督像还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明天是圣母元后瞻礼。礼仪中赞美圣母的歌咏中唱道，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旁站着悲伤的荣福玛利亚，天上母后和世界母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赞颂圣母。默想的题目是荣照升天之后为我等起。 1805年，教宗比约七世特准若干地区在圣母升天八日清期后的主日上庆祝圣母元后瞻礼。到了教宗比约九世任职期间，批准了这个庆节的弥撒经文和日课经。这尊称主要在指明圣母地位的崇高和圣母在救恩史中与基督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对人类所完成的事工。圣母德叙道奔历有12处称圣母为后，圣教会也有同样多的庆节庆祝圣母元后的光荣。1942年10月31日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剧烈进行之时，教宗比约十二世遵循法蒂玛圣母的谕旨，将普世人类奉献给耶稣圣心。1944年5月4日教宗统领普世教会在圣母升天后第八日颁定了圣母元后瞻礼的新弥撒经文和新日课经。教宗比约十二世在天上母皇通谕中做了详尽的示意，圣母一生作为天主的婢女，完全献身与圣子耶稣合作执行救赎世人的工作，虽被提升天，仍为世人不停地带到助佑天主儿女。他参与了天主救世的计划，分担了圣子的救赎工程，共同表达对人类的关爱，助佑基督信徒走基督之引的天国道路。圣母升天后，他站在他的圣子身旁，在所有受造物、所有在天上的受造物前受颂扬。他是天主圣子的母亲，免受原罪的玷污。他把救赎全人类的天主圣子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在圣母的一生，他忠信于天主的救世计划，将自己的意愿与天主的意愿联合一起，并在生命的每一时刻都说，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在圣母去世后，天主并不容许那将他的爱子带到这个世界基督之母的肉身在坟墓里腐朽，所以将他的肉体和灵魂都提升进入天堂。圣母在所有受造物前被尊崇、被加冕，成为天地的元后。这正是我们在诵念《玫瑰经》荣父五端第五端所默想的：玛利亚为元后，包括幼圣母经、万福天上母后、天皇后喜乐、圣母德叙祷文等等。这些祈祷和圣歌在整个历史都是向荣福童真玛利亚祈求，特别是在艰难的时刻祈求他的带道和祈求他的助佑。圣教会庆祝圣母元后瞻礼，赞美和歌颂圣母的崇高地位和殊恩义宠，求圣母垂顾我们驱善避恶，并求全能天主因着圣母的带道赏赐我们脱免现世一切的危害，死后得享永生的真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3节，圣母也被尊称为无主的母亲。 圣母生育了圣子，这圣子自降孕的一刻起，由于他的人性实在的与圣言结合，因而在人性来说也是万物之王、万物之主。所以圣若望达玛森写道，当他成为造物主之母时，他真的成为了所有受造物之后。同样，我们可以说，天主借着加比厄尔总领天使，首先宣告了圣母的元后身份。然而，荣福童贞玛利亚之所以应该被尊为元后，不只是因为她是基督之母，也是因为天主愿意她在我们永恒救赎的工程中担当一个特殊的角色。在履行这项救赎工程时，荣福童贞玛利亚最紧密地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至圣的玛利亚的尊严远超过所有其他的受造物，他的地位仅次于圣子耶稣，在一切受造物中位居首席。圣索弗罗纽歌颂说，童真圣母啊，你超然于一切受造物之上，还有什么更胜于你的喜悦呢？还有什么比唯独你才由天主所领受的恩宠更尊贵呢？圣基梅纽斯赞美说，你的荣耀和尊严超然于众生之上，你的伟大使你比众天使更崇高。在这个庆日，充满光荣的玛利亚是被尊崇在所有受造物之上，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我们这些在地气之谷的每一个人的母爱。他经常为我们担忧，经常以他母亲的祝福引导我们。他在世界各国几千次向世人显现，将天主的所有恩宠给予那些无论是在欢乐或悲伤时刻都向他倾诉的人，和在每一种情况下他都有无限的能力将恩宠给予所有的信众。他是基督之母、教会之母，而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因为他爱我们。借着圣母的带道，天主儿女接受了数不清的恩宠，他能给予我们最大的恩宠就是和他爱子的相遇，因而认识天主的爱。他经常将我们导向他的爱子，他忠告我们在庆祝圣事内寻觅耶稣，尤其是在感恩圣祭内，他也忠告我们常念玫瑰经，默想基督生命的奥秘，在基督的生命里感恩，忠心的感恩。荣福童贞玛利亚是我们每个人的典范，我们被邀请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效法他。圣母为我们做了信仰的见证，天主会祝佑那些完全依赖信靠他的人，并能获得天主丰沛的恩宠和降福。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最重要的途径是求圣母的带道。在荣福童贞玛利亚和平之后前，我们得到最能获得天主应允的有力带道。我们有一位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保护我们和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母亲的带道中跟随他。的确，借着圣母因蒙召升天而享有的光荣身份，圣母元后对全人类的关怀得以完全的发挥作用。圣母蒙召升天，不但实现了他与圣子的完全共荣，也使他 与我们众人得以完全共融。圣母玛利亚灵魂和身体蒙召升天，是天主对人的大爱，也是他的选择。圣母平凡的生活选择，也为我们每个人瞩目永生，追求救恩，将来获得灵魂和身体的复活升天树立了榜样。效法圣母玛利亚，听天主的话而去做，在每天的生活中做出信仰的选择，我们将来也会获得圆满的救恩。中国教友们最懂得感恩，最敬爱圣母，几乎所有的教友家庭都供奉着圣母像。中国教会建有多处圣母朝圣地，其中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和东吕圣母朝圣地闻名于世，那是圣母临在于中国教会的标志和降福。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拣选玛利亚做你圣子的母亲，参与并接受你圣子带来的救恩，恩赐他灵魂身体同生天堂，获得圆满的救恩。请帮助我们效法圣母玛利亚，跟随主耶稣每天喜乐的生活，善度信仰生活，善尽责任，追求天堂永福。天上出现伟大的异象，一位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明星之冠。圣母玛利亚为我们开拓了通向天国的稳妥途径，让我们转向圣母的求助，她会伴随我们，帮助我们稳步前行。笼罩升天之后，至圣玫瑰之后，安和之后，为我等起。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